星期天观察很久了，我们看起来会比礼拜六更加宁静，礼拜六看起来就会这个散乱不安。这个禅修啊，是属于训练心的工作，心是首脑，是所有诸法的这个首脑，所有诸法的领导。训练心为了什么？最高可以让心离苦，因此我们的终点在佛陀的教导的最高的终点，其实就是苦彻底止息，不是别的什么。这苦呢之所以会有，是因为心不聪明，所以只能够来训练它。心是无我的，无法控制，命令不了，但是心它却是可以训练的。因此这个禅修的工作其实就是训练心的工作，而不是训练怎么做怎么走。这个是这样做，那个姿势做，走的时候要有几个节奏，呼吸的时候要有几个节奏，那个仅仅就是修行的外壳。它真正的实质，禅修真正的实质是训练自己的心。最高我们可以获得的是，透过我们训练心，我们所获得的最高的其实就是离苦。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的苦，它这个源自于什么？它是源自于心的挣扎跟纠结和造作。心的挣扎造作，它源自于欲望，源自于想要，想得到色声香味触法，想得到就会挣扎造作，是为了可以最后能够得到，想让已经存在的这个现象一直保持，也就会有挣扎跟造作，要去呵护它维持它。比如说我们努力的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，那个也是一种欲望，就会升起这个有，那会让心一动不动。是什么样的有？是梵天的有。有有就会有执着，就会执着心，抓取心，欲望想要，它真正的根源其实就是因为不知道生命的实相，其实就是不知道是圣地。我们想离苦，但是我们却播种让苦升起的因。世间的人全都是这样的，想离苦，想不苦，但是所做的事情却果就是播种苦的因。为什么心才会升起欲望，才会去播种那些会升起苦的因？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说一旦有欲望有想要，就会升起挣扎，其实就是创造有。这个欲望是升起有，创造有的因，有有就会有生，也就是去执着抓取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，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。一般的人看不到眼耳鼻舌身心啊，它本身就是苦，却以为它是宝贝，就把它抓起来，然后一直这个抱着它跟苦在一起，所以就无法离苦。真的很可怜，谁都想离苦，但是所做的却是让苦升起的因。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断这个欲望？我们必须要知道欲望其实就是想要，想得到， 想拥有，想成为，想让它没有，想让它不存在，所有的想要。它真正的根源，最深的根源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身心的实相。我们从来不知道，说这个身本身就是苦。最厉害的，仅仅只是能看到说，这个身体啊是时苦时乐的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说心本身就是苦。最厉害也只能看到说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。因为有选择，有两个选择，有选择的余地，在苦跟乐之间有选择的余地，就会想得到有快乐的这个境界，想让身体快乐，想让心快乐。一旦感觉到快乐，就想维持，想呵护。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力气很强健壮，就做什么东西都很方便，就想一直很年轻。这个称之为这个有爱，希望它一直维持。在我们没有看到事实，说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我们就会想让它快乐。我们没有看到事实，说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，所以我们想让他们不苦。所有的想要把它聚集起来，总结起来，其实就是想让身心快乐，想让身心不苦。无论几百几千几万个想要，其实如果把它总结下来，他们最终的实质其实就想让自己快乐，想让自己不苦。所谓称之为的我的，其实就是身跟心。因此我们要想能够这个消灭欲望，清除欲望，而不是说命令说欲望别生气。欲望本身它也是同样也是成四现三法印的，有因就会生，没有因就会灭，无法控制。它的因其实就是无明，无明就会生起欲望，生起执取，就会生起有，也就是心的挣扎和造作，生起有生，也就是去抓取，抓取眼耳鼻舌身意，把它抓取起来变成我的。尤其是把这个心抓取起来，这是最坏的，这个是最难看的。因为把这个抓取起来，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，眼耳鼻舌身意它本身就是苦。就好比是我们把苦抓取起来抱着，一直抱着，就好像那个是眼镜蛇，我们把眼镜蛇抱着玩，那就是很危险。因此我们要努力的不停的去来认识身心，直到能够看到事实，这个身本身就是苦，这个心本身就是苦。我们别误解了，说这个身呢，它是时苦时乐的，在疼痛的时候就会苦，不疼痛不病的时候就不苦，就会有快乐。或者是饿的时候就会苦，吃饭吃饱了，吃饱了就不苦了。它有选择的，这个是有选择，一旦有两个选择，我们就会去选择那个好的方面，然后就拒绝还是那个不好的那一面，其实就是那个，就升起了欲望，想得到这个，想让这个保持，想让那个消失。因此要努力的来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，去看嘛。事实上这个身体啊，它是苦还是乐，要这样去看。这个心啊，它是苦还是乐。佛陀开示五比丘说，你看到吗，这个色，你们看到了吗，这个色也就是我们身体是属于色，色是无常的，看到了吗，他们看到了的，世尊，那个无常的这个事物，它是苦还是乐呢？是苦，世尊。那个苦的这个事物，值得去执着抓取是我是我的吗？不值得 不值得抓取的世尊。这个感受也是苦乐的感觉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？是无常的世尊。那我们想得到快乐，永恒的快乐，本来快乐它是无常的，我们排斥苦，事实上苦也是无常的，那你怎么值得你去拼命的去恨它呢？佛陀就问无比丘说，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，不苦不乐的感觉，它是常还是无常？他们并没有在思维，而是真的是看见它是无常的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苦也是无常的，不苦不乐也是无常的，就回答佛陀说，这个是无常的，世尊。佛陀继续问，如果感受是无常的，感受是苦还是乐呢？这个苦的意思是指那个被逼迫着要消失的那个状态，这个快乐也是一旦升起了之后也是被逼迫着要消失的一个现象。苦呢，一旦升起了之后也是被逼迫着要消失，就像这个身体一旦升起了之后也就会被逼迫着要消失，那个称之为苦的反应。那个无常的现象说明它是被逼迫着要消失，这个被逼迫着要消失的这个事物值得去执着抓取不放吗？他们就回答说，不值得的，世尊。他就问，想运是常还是无常的呢？是无常的。他一会又记得，一会记不得了，一会界定正确，一会又界定错误，他是无常的。那个无常的现象它是被逼迫着要消失的吗？比如说我们有很好记忆很好，然后有一天又被逼迫着记不住了，记不起来了，这个它是无常的，这些现象它是苦，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。那个被逼迫着要消失的那些现象，我们是不是值得去紧抓不放呢？我们执着抓取那些在很快就会要坏死的，为什么要去执着它呢？比如说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家非常的漂亮，刚刚修的时候很漂亮，我们的房子也被逼迫着要旧，被逼迫着要坏掉。如果我们的房子很旧了，很坏，这个快垮了，我们接受不了就会苦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子也是被逼迫着要消失，有一天无论是修得多好多坚固，有一天也必然会这个坏掉。我们去执着抓取那些这样不长久的现象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执着抓取它呢？这个色，这个受想，他们升起了会灭去，是无常的，在灭去之前也是在被逼迫着要消失，这个是苦的法，这就是苦。然后他就问说，这个想运记忆界定它是苦的，这个现象值得去执着抓取说是我是我的吗？无比丘回答说，不值得这个抓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执着抓取，而且它会消失，我们控制不了。佛陀就继续问，各位修行人，也就是无比丘啊，这个所有的行云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？这个称之为行云的是指心方面的造作，有时候造作好，有时候造作坏，有时候造作不好不坏，造作中性。造作好，比如造作这个不贪不嗔不痴，造作正确的信仰，造作静静，造作觉性，造作智慧，这属于好的方面的造作。造作忍耐，所有的困难忍耐，造作压制心，控制心，这个属于好方面的这个造作，这个忍耐，这个想奉献，满意于奉献，这个都属于好的方面的造作。坏的方面的造作，它的真正的首脑是贪嗔痴，贪又可以分很多，细分很多，很多的贪，贪很多，有一点点贪。比如说，我们执着我们的这个看法，我们的见解。这个错误的那些见解，它也是属于在贪的范畴，因为我们这个牢牢的执着抓取，说这个是我的宝贝， 那些贪，就属于贪。比如说嗔心的家族有很多，也有很多生气。这个撒娇。这个女性以前的特别喜欢撒娇，但现在这个时代的男生也喜欢撒娇，然后这个所有的地方都喜欢撒娇，喜欢这个乞讨，这个属于嗔心的家族，妒忌，这也是属于嗔心的家族，看到谁比我们好，不可以比我们好，就会有妒忌心，这个吝啬，这个小气，我们心里面升起了吝啬或者小气的感觉，心会有快乐吗？没有快乐，在担心什么、紧抓什么不放的时候，心也会有苦，那属于嗔心的家族。痴的家族也有很多，散乱、萎靡不振、昏昏沉沉的，不知道是非对错，这些都是属于坏的方面的造作。中性的造作不好不坏的也有好几种呢，比如禅定。禅定它本身它是不好不坏的中性的，但是它跟坏的心同步升起就会变成了坏的禅定，如果跟好的心同步升起就会变成了好的禅定。因此禅定，说到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般都会加入这个正定，也就是好的这个禅定，跟觉性同步升起。如果没有跟觉性同步升起的禅定，那属于不好的禅定，那属于坏的禅定。因此它本身既可以跟好的在一起，也可以跟坏的在一起。这心本身它也是可以跟所有的一切都在一起，好也可以，坏也可以，摆脱好摆脱坏，也就是来到初时间也行。因此这个每一个法的这些境界这个状态，佛陀就问五比丘，各位修行人，这个行运啊，也就是心方面的造作，它是常还是无常呢？五比丘就回答说是无常的，世尊。因为行运啊，比如这个贪也是无常的，生气也是无常的，迷失也是无常的，好也是无常的，精进修行也是无常的，对吗？好的造作，坏的造作，行运也就是心的造作，无论是好还是坏，他们也是无常的。比如想听法，时间不久就不想了，想睡觉了，或者想修行，打坐，这个通宵打坐，打坐一会儿之后换姿势，哎，去躺着更好吧，睡觉更好。这个精进它也是不长久的，它是无常的。他就继续问说，这个行云是无常的，它是苦还是乐呢？它被逼迫吗？我们的心是善的，它被逼迫要消失吗？那些善的心有时候又是善的，这个有时候有对佛陀有很强的信仰心，有时候又没有信仰心呢，有时候对教导这个也就对法有信仰心，有时候又没有信仰心了。这个信仰凡夫的信仰，它就是颠三倒四的，无法信任的，无法信赖的。因此行运是无常的。什么是无常的？那个就是被逼迫在消失，那个必然要被逼迫消失的，我们值得去执着吗？我们值得去执着我们那些好吗？因为好也是无常的，为什么执着它呢？因为它是无常的。我们要讨厌坏吗？恶吗？为什么要讨厌它呢？讨厌它的原因是因为你执着它了。因此我修行啊，到了某一点摆脱了好，超越了好坏，超越了所有的造作，因为不执着。他说这个色啊、受、想、行这四个运呢、无常、苦、被逼迫着，是无我的，无法控制，最后就会来到最后一个运。佛陀就问各位修行人，一思四识指五比丘，各位修行人，各位比丘，这个四蕴是常还是无常的呢？所谓的四蕴其实就是指心，所谓的心就是意，也就是四，心意四，它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，也就是这个感知。心它是一个很宽广的一个概念，它涵括了所有的一切。但是如果是意呢，其实就是去感知心方面的所缘的心，意根方面的这个四蕴，那这是比如说去看眼根方面的那个属于这个眼识， 升起在眼根方面的，那属于眼根方面的这个心，听声音的这个心，也是属于这个耳识感知耳根方面的所缘。因此心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称之为识，而去感知法方面的所缘称之为这个意，或者称之为心。至于这个他这个心是很中心的涵括所有的一切，其实就是指这个能观。这个心能够执行十四种工作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学到那种程度，学得太多就会很复杂。我们就去看我们自己的心，比如我们提升心让它变成知者。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提升心让它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也就是有这个禅定安住的心，或者是清明的心？为什么必须要去先提升这个呢？因为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充满了迷失的心，我们没有觉知自己的心。从一起床到睡着，一从出生到死，世间的人几乎全都是迷失的心，从来没有觉知自己的心。因此就类似于这个心从一出生就生在垃圾堆旁边，就不会感觉到臭。但是如果搬到别的地方一段时间回来之后，就会觉得很臭了。原先我们一直浸泡在这个烦恼习气里面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终身一辈子一直跟迷失在一起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那心偶尔安住起来一瞬间也很好。这个一旦安住了，就类似于我们从垃圾堆搬家了，一旦我们搬家了，我们再回去我们就能够意识到了，现在啊跟迷失在一起了。如果一辈子迷失，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迷失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曾经能够觉知了，我们就能发现哦，现在是觉知的，现在是迷失的，就能够区分得了，就会看到心啊它能够生灭，觉知的心生了就灭，迷失的心也生了就灭。但是如果心只有一样，也就是迷失，看生灭看不出来，有的是迷失迷失迷失迷失迷失，日夜也是迷失，从起床到睡着，从一出生到死一直是迷失的，所以就不可能看到说这个心这一刻是迷失的。因此我们训练让心安住起来，就类似于我们把那我们的生命彻底的切断，这个有的只是迷失的生命，然后断了一段时间了，一旦重新再迷失，我们就能够意识到，哎，那现在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，刚才有在觉知觉醒喜悦是清明的，但是现在呢是蒙上了阴影，是迷失的，是在做梦了。因此就能够彻底的区分得了。那个五比丘他们就去看这个世运是常还是无常的，世运是无常的，这个去感知眼根方面的世运，也就是升起在眼根的心是无常的，升起在耳根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升起在鼻根的心、舌根、身根的心也是无常的，升起在意根的心也是无常的。比如说心升起在意根的心，有时候是觉知的心，有时候是迷失的心，有时候又是紧盯的心，全都是无常的。有时候变成快乐的心，有时候变成苦的心，全都是无常的。佛陀就继续问说，那无常的那些现象啊，它是苦还是乐呢？也就是是不是被逼迫呢？它被逼迫要消失。比如我们觉知的心，有了觉知的心呢，这个觉知的心正在被逼迫在消失，最后必然会消失。迷失的心，如果我们曾经有觉知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迷失的心也被逼迫在消失。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觉知的心，我们有的只是迷失的心、迷失的心、迷失的心，到即便迷失的心消失了，新的心升起来跟以前一样，同样跟一样也是迷失的心，所以区分不了说迷失的心是生灭的。因此我们有觉知的心是为了能够切断，让心让这个觉知那个念头，让我们的生命啊它可以断成一段一段的，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无常。因此龙婆反复的去强调说，必须要训练我们让心安住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阿迦摩诃波瓦尊者称之为觉知的心，这个原先的这个上州波的高僧称之为觉知的心，其实就是指清明的心。然后这个清明清澈的心，但是并不纯净，因为依然有无明掺杂。这个佛陀问说，说的简单点，说的心啊它是常还是无常的？无比丘回答说是无常的。佛陀就继续问， 那个无常的现象，它是苦还是乐呢？它被逼迫着要消失吗？被逼迫着要消失，值得去执着吗？那个它是不长久的，值得执着吗？不值得执着。无比丘他们听到了这样，就明白了法，高阶的法，证悟到阿罗汉。这个佛陀让我们不停地觉知身觉知心，并不是在浑水摸鱼，其实就是佛陀教导，就是从无比丘开始教的，就开始教了，称之为这个无我经里面，这个第二部经里面，从这个初转法轮心之后的第二部经就会讲到了无我经，讲到了无我，无我其实就是不值得执着抓取的那些现象。这个色无常，什么无常？那个是苦，什么是苦？被逼迫在消失的现象，不值得执着抓取。这个受想行识是无常的，被逼迫在要消失，不值得执着。这个无比丘他们因为自己的心测见了，而不是透过听了之后去思维而明白，而是他们真的看到了事实，看到了五蕴的实相，色受想行识五蕴无常苦无我，他们就不再对五蕴执着抓取。比如我们呢，我们买了一辆车，这个我们生命中的第一辆车要还贷款花了很久，我们的心是执着抓取的，什么东西稍微冲碰一下擦一下就不行了，接下来车会老旧了，买了第二辆车那依然还会有一点紧抓，但是如果来到很多辆以后就没什么感觉了，那怎么样怎么都会坏掉的，心不再执着了，那只是从车里面发挥它的利益，但是不执着抓取。我就像我们去用我们这个五蕴来去发挥它的利益价值，但是我们不执着它，那是同样一回事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事实，没有看到身体的事实，所以必然会消失，不值得执着。就像我们那个有第一辆车的时候就会特别紧抓不放，有第一部手机的时候就特别紧抓不放，那如果这个掉到这个水里面，掉到垃圾堆里面，有时候换来换去最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，知道说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坏掉的。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就像我们的手机不停地变来变去，就比如就像换那个手机卡一样的，都是暂时的，这个卡也是暂时的，这个也是暂时的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它是暂时的现象，它会消失，它会损伤，心不会动摇，我们看到苦乐好坏全部都是能够消失的，不值得执着，心就会中立，色是好还是不好，受是好还是不好，想行识是好还是不好，它全部都是生了就灭，心不再执着，就是那个心就不再挣扎，不再有想要，不再有欲望，因为知道了事实啊，这个我们的名色身心五蕴，包括我们周围的那些现象，钱财资产，这个老婆孩子家庭，这个名誉地位职位，全部都是暂时的，有了就去发挥它的价值，到了有一天就必然会消失，不想让它消失也会消失，到了时间它就会消失，无法控制。如果心是这样子的，心不担心，心没有苦，这个色要老了也不会苦，快乐的感觉消失了也不会苦，记忆有时候能记得有时候记不得，帮不了，避免不了的，这它是不长久的现象。心的造作并不是说这个是特别想做功德的，对做功德很发疯的那些人，其实没有看到善的心是生了就灭，好的造作是生了就灭，所以就会想得到很多的功德，这样才可以去投生的比较好，但是那些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到好也是无常的，坏也是无常的， 的。有时候是很好的人，很快就一下子就干坏事了。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干坏事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干坏事的人，别讨厌他，他好是因为他产生了误解。如果有一天他能够意识到说自己干了坏事了，然后就会有很恶的果报。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政治家，然后这个欺骗，最后在国家里面待不了，只能够逃到别的国家，逃了刑事案件之类的。如果我们有决心跟智慧，我们就会知道了，那些世间拼命的在争夺的那些事物，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实质的意义。什么时候执着，什么时候就苦、啊、因此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探究身心的实相。心方面的也就是苦乐的感觉、记忆、界定，然后好的照做、坏的照做、感知所缘，也就是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心。我们来学习探究这些事物的事实，直到最后彻见它是无常、苦无我，不值得执着，心就不再挣扎，心就会放下，没有了想要。比如我们能知道了实实了，这个身体必然会老，如果他老了，那就是身体老了，我们不会苦、哦、如果我们接受不了说这个身体啊，它必然会老，它是无常的，一旦身体老了，我们就会特别苦了，因为接受不了事实。欲望是源自于我们接受不了正在呈现的事实，这个希望它是指别的样子的。一旦有了想要升起，就会升起挣扎，一旦有挣扎升起，就会有苦。因此我们大家接下来开始要去训练禅修业处，然后不停地去了解身体的实时，去看嘛，我们的身体它是常还是无常的了，我们身体是苦还是乐，它一直是被苦在逼迫吗？吃饱了又被逼迫着，有这个吃得很撑着，然后很快一会儿之后又会又饿了，又想找吃的了。要去看事实，我们坐着坐的时间久，又会被逼迫要站起来，必须要这个往左转一转，右扭一扭，哎，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啊，呼气，不停的呼气也会苦，必须要吸气是为了解除苦，是为了要逃离苦，不停的吸气又会苦了，又必须要呼气了。总而言之，在身体里面的苦啊，每一个姿势里面都有苦，身体里面的苦每一个呼吸之间都有。凡夫从来没有学习，从来没有知道，说就会误以为身体是宝贝。我们大家不停地去探究这个身体，就会发现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它是无常的，被苦一直在逼迫着，心就不再执着，就会放下执着抓取。一旦心不再执着身体，身体要老心不苦，身体要病心不苦，身体要死心也不苦。或者是我们去看感受，看到它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不停地去看下去，这个饥饿，对快乐的饥饿也就没有了，这个讨厌那个苦也不会存在，它仅仅只是来了就走的现象。就像这个太阳，天热的时候太阳出来，然后特别难受，但很快又会乌云飘过来了，那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长久的。心就会中立，有快乐也不会得意忘形，有苦的话也不会痛苦，对，保持中立，不会挣扎了。一旦不挣扎，心就会不苦。我们要慢慢的去训练，在我们的这个五蕴里面，在这个身体里面去观感受、观行运、观心里面的好坏的造作，去看它是常还是无常呢？它能够维持吗？无论是好还是坏，它能够维持得了吗？我们就会知道不能够执着，不能执着，因此我们就不会对功德发疯，因为我们知道了功德心的造作让它有快乐，但是它也是不长久的。就是这个佛陀教导教一般的人，这个称之为教导，说要做布施。一般的人做布施，做布施就会得功德，一旦得了功德，做布施了持戒有功德，就可以上到天堂，然后用天堂来引诱我们，然后他就接下来指出来看，说天堂也是不长久的， 天堂其实就是快乐，它是不长久的，不值得去执着，不值得去抓取。最重要的点在于一定要知道是圣地，他教导法，对于那根基比较钝的人教导先去做布施吧，然后去持戒，这样就可以上到天堂。那之后呢就进一步的就教导说天堂也是无常的，因此比天堂更好的其实就是去了解四圣地，也就是来探究自己的身心，最后就可以测见到四圣地。因此如果我们大家静静地去做布施，然后就止步于此，我们还并没有从佛教获益，没有获得多少利益。我们布施去持戒，我们可以上到天堂，但是这个也并不是真正的好处，那个只是基础的好处。别的宗教如果我们不喝酒，不杀众生，不去跟别的不邪淫，然后这个同样哪个宗教里面都可以去上到天堂，但是佛陀比那个更深一层。天堂的快乐也是不长久的。为什么我们有福报波罗蜜，有机会可以碰到好的正法了，我们不去找比天堂更高的那个现象呢？比那个更长久的现象是有的，不朽的法、不死的法是存在的。不朽的法、不朽的元素、不死的元素，不死的元素其实就是心已经纯净无染、解脱自在的心。不朽的法其实就是涅槃，这个纯净无染的心就会接触涅槃。这个因此真正纯净无染的法也是法的一种，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法，心跟法到了最后的阶段就是一了。因此法就维持法，这个涅槃也是法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事实上这个法在维持法，我们的心没有执着，它就会变成法。这个好的宝贝在我们佛教里面的宝贝是真的存在的，有机会学，有机会训练自己就要去用功，别浪费了这个机会，只是一味的追求天堂，那是不长久的。如果修行能够升起素面通，这个曾经作为天神就知道是不长久的，或者是我们有天眼通，我们就会看到天神依然也死，梵天也有死亡，这个从天神死了之后下到地狱也有，从梵天死了之后去到地狱也有，这些是无常的现象，不能疏忽大意，因为有的只是快乐，不能疏忽大意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一号，固定型用功，然后念经了之后吸佛呼陀，迷了知道，迷了知道，后面的修行会一动不动，所以他会去增加精行，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觉知，现在觉知更多了，最近一段时间有某些东西在胸口里面涌现，就会觉得很苦，嗔心经常升起，我修对了吗？已经对了，修得很好，但是现在错了，现在去装修心了，这样子的，别装修它，去如实观，不停地去觉知，修得很好，迷失去想了，要知道迷失了，迷失也知道，别去装修心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错，就错在这里，一旦休息禅定就去装修心，别装修它，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觉知它，只是很正常自然的去觉知它，去觉知这个心的这个动静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看到动的那些画面，那些色法，龙婆敦长老曾经教导过龙婆，要去让智慧见到心，就像眼睛看到画面，这个心动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色法，没有什么，就是心就去动，修得很好，去继续用功，一号，这样领悟就会越来越多，正确的也会越来越多。
那
些人遭遇禅定的人有时候会不生气，没什么感觉，一旦从禅定里面掉头出来，嗔心就会比一般的人更加的强。因此让心宁静一动不动，那个并不是答案，那个并不是最终的答案。一旦没有了紧定的力量，就会暴跳如雷，就会更坏。因此修行宁静，一旦有了力量之后，就去开发智慧，去看这个身的运动变化，去看心的运动变化，这样有一天就会知道事实，就会不再执着，就会没有了苦。二号，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心烦恼习气我慢看得更频繁了，但是依然没有中立，依然迷失在世间干扰心，心喜欢自己哭，在听死亡的时候就会喜欢自己哭，这个跟以前的变化很大，知道自己的对象这个得了癌症，然后是从无我的角度在观，应该怎么调整一下，从无我的角度看也可以的，并不说必须只能从苦的角度去看，比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就要去看嘛，这一堆得了癌症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这么去看也可以的。心依然散乱，要知道散乱，要去做固定形式练习，修行业处，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。尤其是如果你得了癌症，就更应该训练了。心跟禅修的业处在一起，比如说呼吸或者佛陀，心跑了知道，不停的知道，知道，心有了力量，有时候就可以帮忙，甚至可以帮忙让身体更快的康复。如果心很脆弱，没有力气，如果病重的话，就可能会死去，因为心悲伤了。这个身体可以生病，但是别放任心这个悲伤。如果心悲伤，然后就会去到恶道的概率就会比较高。但是如果心有快乐，就会去到善道。因此，无论是自己活着还是会死，要去看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无我的。二号去看无我，因为心的智慧很多，因为是属于智慧很多的那一类，就直接去看这个，不如看无常和苦就会很淡然无味，必须要看到无我才会觉得过瘾，才会愿意放的。三号，固定形式用功，一天至少要训练三次听龙婆的法，从固定形式用功了之后就会听龙婆的讲法，这个导致心独立凸显，智者的心独立凸显有力量，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最近段时间努力的常常的去觉知身体，是为了增加觉性，如果力量够的话，就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看到这个禅定里面心的生灭，请求龙婆开示，你入定给龙婆看一下。这个依然还没有入定，你这样先退出来，先退出来，你有看到吗？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直接不停地去观，身体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它是不长久的现象，要努力地去看这个身体，常常从这个角度去看身体。至于说禅定就继续去修没有关系，但是一旦从禅定退出来了之后，就常常的去看身体，要去觉知，它是不长久的现象，它是不美不漂亮的事物，它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现象，不是我。去开发智慧，在身体里面去方面开发智慧，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就要真的有这个禅定，要有这个四自在，要想入定就入定，想维持就能维持，有这个四自在，有这个入定很自在，维持禅定很自在，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还有出定， 必须要非常的这个自在，这个四自在必须要够，这样才能够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才能够品质比较高。但是如果你依然还没有来到那种程度，那你去修习禅定，一旦心有了快乐宁静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就用那个有很好的力量的这个心直接去观身体，这个身体啊，它不美不漂亮，无常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不停地这么去观，心就同样也可以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。至于这个禅定那一块，喜欢修也可以修，没有什么损失。但是接下来越来越娴熟了，越来越熟练了，就可以在禅定里面修习毗婆舍那，看到禅知不停的变化。但是如果打坐了之后，心跑这里跑到那里，你依然还没有来到这个安止定的阶段，因为还没来到一心的这个状态。四号。是嗔心比较重而且散乱，修行是透过精行然后和念诵，看到身体动宽心升起的苦乐，有时会看到身体不是我。至于固定行命功打坐，会在日常生活中安排比较短的时间内修，有时候会这个用画画来让心休息，不知道修行对了吗？对的，去用功吧，持之以恒的去用功，这样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。但是在画画的时候要小心，心会跑到画面上，如果心跑去浸泡在里面，那个不好，那个属于邪定，没有觉性，心会聚焦在上面。因此无论做什么禅修的业处，要去及时的知道心跑的时候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非常棒。但是如果心不舒服没有快乐，去画画了之后心浸泡在里面很快乐，那可以获得休息同样也好，但是没有开发智慧，要充足的区分，现在需要休息需要休息，现在需要开发智慧就去开发智慧。如果这两个都能做，禅定宁静也可以，安住的禅定去开发智慧也行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这样你的修行就不会很干涉。但是如果修习禅定休息不了，无法真的休息，修得不是很深，然后就去开发智慧的话，那就会是很干涉的那条线路，那个称之为纯光的行者。因此让心透过宁静可以让心滋润清凉的话，就可以去修，只是说别上瘾了。很好，修得很好。五号。去年龙婆指出看心一动不动呆滞，喜欢这个发呆，今年心安住更多了，有时候能够分离身心和心，但是决心依然很弱，有时候能够入定很深，然后这个觉得说在禅定里面偶尔能开发智慧，只是说时间很久才会出现一次，不知道说自己的理解是不是对的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他也是对着跟你的水平相匹配，说是对的。你现在觉得的对，未来的有一天，一旦你提升的更高了，你就会发现，现在这个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就像这个数数一样的，小时候你会数数一加一等于二。但是你的能力更高了，然后这个 0.9 加 0.1 等于1，那个很多，所以1加1等于2是错了吗？没有错，因此这个领悟就会更深更清楚，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清楚，要慢慢的用功，这个临着一动不动依然有，但只是说没有以前那么强，以前这个是一动不动却是呆滞的，能感觉到吗？对，现在已经变了，但是依然还剩着一点一动不动，但别现在这个依然还有一点一动不动，要去及时的知道他，不需要讨厌他，知道说心连着一动不动，去知道有一天他会自然会不要的，一动不动他是苦还是乐呢？他是苦，你好好的去体会，他是苦，就好像我们被捆着这样子的，时间一久它是苦还是乐呢？是我们的心把心捆着，它同样也是苦，要放开它，你就会知道那个被捆住的那个是苦，如果一出生就被捆着就不会有感觉，但是一旦里面松脱出来一次，如果心再被卡住就会知道那个苦， 很好的，已经进步了，去继续用功。六号，在固定形式是进行念诵打坐，日常生活中会跟呼吸在一起念诵佛陀，然后去觉知身体交替进行。龙波说要自我评估，这个在过往的时间觉得能够及时的知道念头了，但是依然还有我很牛，觉得自己很变化了，心更加的冷静了，现在能够理解龙波教的法，就会继续去用功，会把它拿来供佛，请求龙波开示。别带领让心一动不动，你现在有在装修心，你正在创造修行人的这个状态，能感觉到吗？你现在创造了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有，也就是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，它是不自然不平常的，一旦心卡在哪个里面都要及时的知道它，要从里面松脱出来。对，现在会比刚才更好，比如像你刚才是连着一动不动，但是如果你需要休息，然后你可以去那个宁静的那个状态里面，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在宁静的状态里面差不多了，就要退出来，然后来开发智慧，来探究认识身心。六号修得很好，但只说心依然有点这个，有点心急，有点着急，要比这个更放松一点，要这个心态平和一点来去观，别心急，别着急，修行必须要不着急，心急不能吃豆腐。七号用的是念这个三皈依和念诵，如果特别散乱，就会观呼吸和念经念诵，然后日常生活都看到心的烦躁生气，看到喜欢跟别人对比，在这个在额头会经常出现一些这个清凉冷静，觉得说是这个粘着于紧盯了，所以会松开一点点，现在心散乱没有力量，请求龙婆开示。那个现象，那个是源自于你修禅定的那出现的那个状态。稍微问一下你，你念这个贾格帕你是为了什么？你念那个是为了什么？不需要回答，你问自己，为什么必须要念这一个篇幅呢？念了之后心宁静吗？还是说念了之后这个会这个发财？你要去看说你念是为了什么。如果念了哪个篇都可以，如果心宁静都行，都同样好用的。这个念这个帕贾格帕，事实上他的名字并不叫贾格帕，那个里面跟贾格帕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龙布都长老，他称之为这个供佛，这个属于供养三宝。就比如说念三皈依，也是等于是提醒自己，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皈依。除了佛法身之外，作为我们的靠山之外，我们没有别的靠山，因此我们可以去念三皈依，就实际上提醒自己，我们没有别的靠山，我们的靠山是只有佛法身，佛法身它可以带我们离苦，因此要心意坚决，这个心意坚决的去修行是为了要离苦，不去浪费时间去到别的地方，去顺便去离方，去别说我们去进行布施，这个持戒了之后我们轻松了之后会天堂，但是这个去到天堂佛陀说那个依然不能疏忽大意，因为是无常的，因此我们去探究身心的实相。那个七号做得很好，不说不好，禅定是 OK 的，这个好的禅定其实就是你现在这样程度的这个禅定，比这个更深就是紧盯，比那个更轻就会迷失，但是呢不准他迷失，又这个禁止不了，禁止他紧盯也不行，然后紧盯及时的知道，迷失及时的知道，就知道这个他会就刚刚合适，走神了知道，心紧盯的知道，去念哪个内容都可以，但心走神了知道，心紧盯的知道，不停的去用功，这样心就会有禅定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心是呆滞的， 感觉到了吗？无用故心本来是很好的，结果你让它呆滞起来的，为什么？心本来的状态它是清明的，之所以会蒙上阴影，是因为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，因为你有贪想好，所以你就会让心呆滞，清明的心就消失了，就会变成呆滞的心了。现在是迷失的心。八号，每一天早晚都会念诵打坐跟呼吸在一起，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嗔心和迷失，曾经迷失很久，但是现在意识得更快了，一旦看到心迷失，心就会放下，然后回来有觉性，这样每一天反复的用功，从起床到睡着，请求龙坡开示，就是这么用功已经对了，不需要着急，不停地去用功，不停地去累积，心安住很好，心也能够分离了，接下来就去看每一个运工作，无常苦无我，不停地去观。好，今天龙坡讲法就讲到这里，请回家吧，因为雨要来了，这里这个打雷是很可怕的，那个一定要急忙回去，行吧。